顺服神的带领和命令，学习正确的去爱人和爱自己，认识圣经中的婚姻家庭观，服侍家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里追寻生命成长的喜悦。婚姻与家庭，罗嘉怡老师、李兰老师与你同行谈心。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婚姻与家庭这个课程啊。
我是罗嘉怡，在我旁边有李兰老师。今天我们谈的就是这个长者照顾的这个题目，也是今天的是22课吧。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老啊，李兰老师，我跟你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间来临。
现在是一步一步的往这个方向去。
但是现在我跟你也有一个很相同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要在家里呢都有一个长者。
对对。
我们的妈妈我们都需要照顾。
嗯。
我们说是长者这个问题呢，我想过去的年代是几代同堂的这个年代。老人人跟孝障的这个成员在一个家庭结构里一起生活呢。但是现在我们看见今天的年代改变，家庭的模式已经不再是一个大家庭的生活。不少人对进入这个老年的阶段，他们存着一个很担忧也很害怕的心情。今天我们可能也会探讨一下吧，老人人是否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人生阶段呢？如果每一个人都会进入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去看看这方面的一个情况，也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提醒，或者现在我们家里也有一些长者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去关心他们的需要吧。
嗯，那我们呢就先来认识一下老的定义哦。那么其实呢是有四个层面来去界定老年的，这四个层面就分别是年代的年龄，就是说直到呢人的实际的年岁。第二就是生理的年龄啊，第三就是心理的年龄，还有第四就是社会的年龄。除了年代年龄啊，是按着年岁和随着日子的加增是不会改变以外呢，这个生理和心理的年龄呢，是可以透过身心的锻炼、个人努力改变来去延迟衰老的出现。至于社会的年龄，在不同的国家里边呢，是有不同的界定的。一般来讲呢，不同的国家会大部分是以60岁到65岁作为一个界定老年的标准。因为到了这一个年龄呢，人在身体啊、心灵啊，都会面对一些程度上的变化啊。那在诗篇的90篇10节那里写着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
不错，人的身心随着年日会有一定的程度上的变化。事实上我们说生老病死是我们人肉体生命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所以学习接受自己变老衰老，就是我们人生中一个很不可以改变的事实。人进入变老衰老的阶段，身心会有变化，生活的模式也会有不同的一些改变。年轻的时候好像我们今天还算年轻嘛，人为着我们的家庭呢、生活和个人的社会责任，每一天我们都忙忙碌碌的工作照顾我们的家庭。但随着年龄渐渐的增长，人要从工作的岗位退下，家庭方面呢，我们在照顾家人的重大责任也因为我们的子女成长成家也变得轻松。人的责任和压力到了这个老年的阶段可以说是明显的减少，生活的模式也有很大的变化。
每个家庭都有步入老龄的成员呢、可能变老的是我们的父母，也可能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要留意和关心老年人的需要，也要好好的准备自己的心， 接受这个阶段的来临，因为老年人需要有人关心啊。下面我们尝试介绍一些衰老的特征。首先是身体方面，在圣经的传道书里边呢，一段的经文呢，就把衰老的一些特征呢描述得很好。那是在传道书的12章2节呢到7节那里，那里呢是这么写的：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战，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
这段经文提到身体各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包括了身体的不协调。刚才念的经文呢，看守房屋的发颤，是指到我们的手有发抖的情况，老年人通常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在身体这个形态的衰老，有力的屈伸是指到有力的，是指什么呢？腿是我们的这个走路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部分。新国际译本的翻译有弯腰驼背的意思，腿是支持人的身体。现在因为我们年纪老了，变得无力，导致有一个弯腰驼背的情况。牙齿稀少，圣经说推磨的稀少指食，推磨的是形容人的牙齿脱落的情况。牙齿脱落影响人的进食和吃食物以后这个消化的能力。视力下降，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形容眼睛的视力的情况也变得昏花模糊。
老人呢，不单看得不好，听力呢也会下降。街门关闭是指到呢人的耳朵听声音的能力减退，难以入眠，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是指到呢老年人难以入睡，更难以熟睡。一般来说呀，老年人睡得很少，天还没有亮就起来了，自我保护能力下降了，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随着年纪增加，人不再像年轻的时候呢那么有胆量，有冒险的精神。老年人的自我保护的能力呢随着年纪增加而下降了，因此老人呢就会减少出门，头发变白，杏树开花，那就是形容呢头发变白了，精力耗尽了，蚱蜢成为重担，就是指到呢老年人体力衰退了，移动身体也有困难，步伐变得缓慢了，欲念丧失，人所愿的也都废掉。人所愿的可以指到呢人的食欲或者是性欲，随着年老力衰也就慢慢的减退失去了。第六节到第七节呢，更是以荒废的家园比喻生命的终结，人一切的活动停止，直到人归回所处的原地。
李南老师啊，传道书这一段经文呢描述得很好，它确实带出了老年人身体衰残的一面。事实上，当我们进入老年的阶段，不但外在的身体有衰退和变化，就连我们的心灵也因着环境和身体的转变产生不同的情绪和态度，特别是一些负面的情绪。因为俗物质的人生好像进入一个结束的一个情况，就好像圣经节里说，我的心灵消耗，我的日子灭尽，坟墓为我预备好了，约伯记17章1节。面对身体衰败的日子， 让人很容易变得孤独，加上人生的经验影响的缘故，其实我们说有时候看见一些老人人有一点点的固执，不容易接纳别人，甚至会挑剔别人，老人也容易感觉自己是好像是多余的，好像继续生存下去也是没有意思。我们说这样的负面心态很容易引起结束生命的想法，所以我们看看内地有时候也看见一些老人人他们自杀的情况也是挺严重的。老人人也容易感觉自己被遗忘，为了争取自己存在的价值，他们用一些武断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立场，甚至会用一些手段和方法引起别人的注意和关心。
是的，罗佳怡老师，所以我们真的要是特别去关心他们呢，因为呢，老人们会有无助的感觉呀、啊，因为呢，体力衰退，就好像很多事情都要别人来去帮忙的，那负面的感觉呢，就会让老人失去积极的探讨啊，还有那个辨识的能力，不知道呢，什么事情是自己可以做，什么事情呢，真的需要别人来帮忙。那能够认识自己的限制呢，就不会有这种无助的感觉了。老人呢也会感觉自己没有用，会对于自己呢怀有一种憎恨啊，恨自己没用的同时呢也会憎恨别人，那心里边呢就充满了苦毒的情绪。老人呢也容易害怕的，对于事情呢失去了冒险的精神，不肯尝试新的事物，这样的情况之下，老人就容易让人感到顽固，不愿意变通，也处理事情呢没有弹性的。
当老年人遇到不快乐的事情，也很容易产生一些愁苦悲哀的情绪，当这些悲苦的情绪因为压抑很久，也会慢慢变得严重，老人很容易感受自己是委屈怨愤，以及容易产生恼怒，老人也容易感觉绝望，特别处于一个患病身体机能退化出现不同毛病痛症的情况。有一些老人我们看见他们长期处于病痛，人绝望的感觉就盖过一切美好值得感恩的事情。听众朋友，如果你家里有老龄的人，我们要用心去关怀和留意他们的需要。
老年既然是人生必经的过程，那么人可以怎样去面对老年的来临呢？首先呢，我们想分享的呢，就是要从自己出发，优雅的去迎接这个变老啊。我们要用一种呢优雅的积极的态度呢去面对这个阶段。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积极啊。人的感觉呢是取决于自己的思想的，如果思维方式正确，人对于周围环境的态度呢也就开始改变。知道人总会有变老的阶段，人会珍惜和善用年轻的光阴，努力奋斗，到了步入这个老年呢，就能够学习停下来，享受安静悠闲的生活的乐趣了。步入老年不是什么都不做哦，反倒是呢可以选择做一些自己喜欢啊想做的事情。老年的日子，人可以按照自己的能力、时间和空间去发展兴趣，这也是老人啊，特别是人生当中的一大乐事啊。
第二方面，我们想就是健康的生活。人要活得健康，就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够有好的素质的生活。过去我们说年轻的日子是拼搏的这个生活，好素质的生活不容易操练，但是进入老年也意味着我们人要卸下生活的重担，不用为生活劳碌。人可以培养足够的睡眠，保持均衡的饮食，多吃健康高纤维素的食物，有固定的时间做运动，保持适当的体重，也要定期做体检，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虽然进入老年的生活，但实际上其实我们比年轻的日子还生活得更健康啊。
那第三方面呢，就是主动的参与了。神的旨意呢是让人主动的去关心别人，事实上我们的周围充满了渴望得到真心关爱的人呢， 当人把注意力从自己的困难上挪开，转移到别人的需要上呢，那别人就能够因着我们的付出得到关爱帮助了。信徒呢，可以抽空去探望关心那些患病的人，学习用关爱的态度去聆听别人的需要。在教会里头，不但年轻人可以为神做工服侍教会，那年长的弟兄姊妹呢，一样可以的。在探望和带导的服侍呢，那年长的弟兄姊妹相信在空间上在时间上呢，是比年轻的弟兄姊妹可以做得更优胜的。积极而主动参与关心的行动呢，那自己的心灵也同样得到帮助和建立。
对，其实年轻的人他们去做一些很多的服侍，老年人他们其实也有很多时间空间多做一点哦。这些方面我们来看看，就是发现身边的美丽。进入老年的阶段，人从岗位里面退下来，在身体跟心灵的敏感度其实高了，容许自己可以放慢脚步，人会容易发现身边很多美丽的事情。我们举一个例，就是过往匆匆忙忙的去生活的时候呢，身边有很多美丽的事物，但是因为我们的匆忙也没有发现。现在老年了，我们可以悠闲的生活的时候放慢自己的脚步，其实可以发现很多以前从没有发觉的事情。进入老年，人可以花时间重拾过去想做但没有做的事情，或者我们说是发展自己的兴趣。另外也有更多心灵的空间去欣赏大自然的美丽，或者也因着没有压力，可以为自己安排很多娱乐性的节目，享受悠闲的生活。最后是在恩典里面成长与分享。与神亲近是没有年龄的限制，进入老年的时间，我们其实有更多的空间，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读经祷告去亲近神。越多认识神的话语，其实我们说人越能够从神那里得着生活的力量和恩典，也可以更多与神独处，回顾数算神在自己生命当中的带领和恩典的保守。当人更多安静在神的面前，就会聆听到神的声音和对人的感动。除了亲近神，进入老年放下工作的责任和压力，人可以更多为神工作。只要愿意被神使用，老人其实在各方面的这个服侍也可以担当不同的任务和角色。
对，那另一方面呢，就是要从家人的角度出发啊，让长者呢得到照顾。人处在每个人生的阶段呢，都是需要别人的关爱的，步入老年的长者更加需要有人去照顾。过往大家庭的体制，有共同生活和很多的儿女啊、弟兄姊妹啊，来去分担和照顾家庭里头的老人啊。但是在一孩的政策之下呢，要负起供养父母的责任呢，这就让很多家庭当中啊，就有一个孩子的这个独生的子女呢，或多或少的就会有一种难以承担的压力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作为儿女的呢，总要对父母心存孝敬、关心、爱护。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帮助父亲母亲呢好好的去度过晚年了。
在照顾父母方面，有时候我们也发觉儿女独立去照顾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们说现今的时代，有时候儿女也不一定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去供养父母，实际关心更是重要。这一代的父母有一个另外的一个情况，就是他们可能已经为自己老年的阶段做好准备，就是如果退休，生活上他们其实也没有经济的困难，因为他们也不想增添下一代的承担压力。年长的父母有经济的能力可以继续的生活，但是不等于他们不需要儿女的关爱和照顾，他们需要的是来自心灵的关爱。因此在照顾和关爱父母方面，为人子女我们需要好好学习跟年长的父母有一点沟通和一些表达，这是一门的艺术吧。 下面我们也提出一些照顾与关爱老年人的一些实际的情况。
第一样呢，要提醒的就是要常常的关心和问候。儿女如果已经成家，因着工作的需要啊，或者是别的情况呢，不能够跟自己的爸爸妈妈一起住的话呢，就需要保持常常的关心问候了。不管是借着电话交流啊，定时回家去探望啊，都要呢跟年老的爸爸妈妈呢保持紧密的沟通和问候。那这样呢，父母呢还是会感受到儿女的关爱啊。那还有呢，就是要安排节日的相聚了。咱们中国人的文化呢，特别是喜爱一家人团圆的，每逢节日呢，就尽量回家跟年老的父母亲一起呢吃饭过节。大的节日，比方说春节呀、中秋节呀、父母亲的生日啊，那尽量就安排跟爸爸妈妈一起过。因为呢，节日来临呢，如果只是剩下他们自己一个人过节呢，老人就会特别感觉到孤单，情绪低落的。能够给年老的父母呢及时的关怀帮助，那么让他们呢可以呢没有那种去除那种的孤单忧虑的情绪呢，反而让他们感受到温暖呢，感受到家人的关爱呢，那是很重要的。
对，跟他们相聚是很重要，但是我们也要看看与老年人相处沟通方面。有时候我们说做儿女的更要认识老年人的心情表达，比方说有一些老年人会变得孩子气，会跟人对抗对着干，甚至我们说很固执，让人很难去接纳他们的表达。在照顾老年人的时候，我们需要清楚老年人的性情和他们生活的方式啊。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过去他们是我们的家长，照顾我们的父母，现在可能他们变成需要照顾这个孩子的角色。认识到角色的转换，我们就要存着忍耐包容的这个心来跟他们相处。我们要多方的去提醒他们，帮助他们在生活上有一个更好的处理。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特别在一些老年人他们没有记忆的能力，可能慢慢的丧失记忆的能力的时候呢，就好像一些患脑退化症的一些老年人，他们其实很需要照顾关爱。我们这里也谈谈一些这样的情况，脑退化症的老人，他们最好有人安排跟他们一起生活，就是不可以让他们一个人孤独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容易忘掉做过一些的事情，或者现在已经在做的事情他们也可以忘记的。有一些新闻的报道，曾经有70岁的患脑退化的人，他们忘了关起自己的可能煤气啊，一些电脑的情况，差一点就把房子都烧了。他们算是记忆不是他们想的，只是因为他们有疾病引起的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要因为老人没有记忆力，我们就向他们发怒，要用忍耐的心去关心，去了解他们的情况。最重要，趁着他们的病还不是很严重的时候，家人可以用一些图片一些文字帮助这个老人可以整理自己的生平，又或者跟他们回想过去的一些往事，这样就可以帮助一个老人为自己的余生，他也可以感到快乐，也为自己过去的余生他也可以自豪。
还有呢，就是多用关爱的言语和动作呢，具体的向老人呢去表达关爱了。任何人都需要呢有人去关心，有人去拥抱的。咱们中国人的文化呢是比较含蓄的，不管是言语或者是动作的表达，都不像西方人呢来的是那么的容易和自然。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听众朋友啊，对于咱们的父母，我想呢我们都可以做的就是试着先从呢拍拍肩膀开始，还有呢就有一些温馨的动作的表达了，那相信呢就能够带给年老的父亲母亲有心灵上的温暖和感受的。
还有一样我们还想提醒的，就是定期陪伴老人做一些体检的一些 安排吧，也是很重要。这样的话呢，对于身体健康就会有一个很好的预防和保护，这样老年人的生活也可以更安心了。当人进入老年，如果有儿女的关爱和照顾，相信老人的生活也会过得更快乐。老人不是一个值得我们恐惧的人生阶段。中国人有一个很常常说的话，老有所依，是对老年人一个很大的祝福。但是我们说，圣经也教导我们要怎么去跟我们的父母相处，要孝敬父母，使女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以弗所书六章二节。李兰老师，今天我们就谈了这个照顾老人的一个情况。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有年少的，也有年老的，我们怎么去好好的去生活呢？或者我们有一些已经成家了，离开了我们的父母，但是我们也要常常去留意怎么去关心照顾他们。在你家里，你怎么去照顾你的妈妈呢？
我现在就多做家务了。
对，
那么以前我是老往这个教会跑，然后有时候呢也是比较看重朋友的之间的一些的聚会。
对，
但是现在知道呢，就是自己的我跟母亲同住。
对，
她年纪开始大的时候，那么动作不是太方便的时候呢，有时候就多去陪陪她了。
对对对，
多去做做饭，但是我还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够。
嗯，
然后有一点就是现在在家里真的有一些身体上的接触，我们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呢有一个拥抱的。
哇，
就是
很好啊。
那
我又学习。
是啊，我知道其实佳怡老师你也是就是在家里边照顾母亲哦。
对对对，你刚才说的帮她做一点家务，我已经好几年已经做了，但是现在我也觉得，因为我白天上班嘛，她就是一个人在家，她也不是一个很性格比较外向的人，整天都在家的话呢，就好像你刚才说，我多留一点时间陪她。过往可能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是哎出去啦，跟朋友啦，跟弟兄姐妹交流分享啊，聚会啊。但是现在我也想到要留一点时间给她，帮助她可以减少这个孤独一个人的时间。
嗯，
这个我相信是很重要的。
是，而且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这个交通其实是很方便，就是如果他有一个这个手机，你也有手机，就有条件的话呢，可以有一些就是透过不同的媒体方法跟他沟通的，比方说每一天就算你不在他身边，你可以打电话也好，或者是用你的那个微信也好，你就传个图啊什么的，就是每一天就是多一点，就让他知道你在干什么，让他就有安全感。
对对对，
他不会觉得说哎呀我就一个人在家，我的孩子到哪里了，他会不会甩掉我了，就不会有那个感觉。
其实除了我们做女儿儿女的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其实我们的妈妈她也有她可以做的地方。如果他虽然没有很多时间出去，但是他也体会我们工作的辛苦的时候呢，他其实也很体谅。有时候一个人孤独的，他也学习怎么去照顾自己的时候呢，其实他也是可以活得很快乐。
是啊，我特别就发现，当我们越能够提供一些比较具体让他安心的这个资讯，比方说我大概几点回来，到时候我们怎么怎么，那他就不会一直在那里看着。
对对 对， 对。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哈，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在这方面呢，我们要好好的去留意一下他们给我们很多的养育的恩典呢。现在到他们年老的时候，其实他也需要我们的关爱。希望今天的课程也带给大家一个很大的提醒。好，下一课我们就再谈另外一个情况了。
好，
好，再见。
再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因为二人老路同的
美好的国小，美好的国小。跌倒，这人可以飞。